现在请我们一起共读神的话语。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使徒行传》十九章十三到二十节，《使徒行传》十九章十三到二十节。请起立，我们一起恭敬的心来诵读神的话语。请。那时有几个游行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向那被恶鬼附的人擅自称主耶稣的名，说：我保罗所传的耶稣。做这事的有犹太祭司长祭司瓦达七个儿子。恶鬼回答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呢？恶鬼所附的人就跳在他们身上，胜了其中二人，制服他们，叫他们赤着身子受了伤，从那房子里逃出去了。凡住在以弗所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知道这事，也都惧怕。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了。那已经信的多有人来承认，诉说自己所行的事。平素行邪术的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他们计算书价，便知道共和五万块钱，知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请保持站立，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爱我们的主耶稣，谢谢你召聚我们，让我们在你的圣殿中领受你宝贵的教导。我们把以下的时间奉献给您，求你让我们尽我们的本分，以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来领受你宝贵的教导。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请坐。现在请王牧师证道。今天要证道的主题是在以弗所传福音。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我们中间所有的弟兄姐妹跟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的来宾们，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与真理与你们同在。我很高兴能够来分享神的话语。我是真的很觉得神的话语是最宝贵的，而且是光明的，就是它给你心里面会产生一种积极的作用，而且是我们最需要的，而且它不会变。这个时代里面还有机会听到神的话语，还有人传讲神的话语，实在是我们莫大的祝福。两天之前听到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教会的 Christy 姐妹发 text 过来。大家知道 Christy 她回国去，因为她爸爸病重哈。那他一方面是陪爸爸，一方面是盼望能够传福音给爸爸，希望他能够信主嘛，哈。那他就 text 过来好消息说：“哦，爸爸信主了。”过去那段时间，他陪他爸爸听我们教会2005年、2006年约翰福音的讲道，神也感动他父亲，也祝福Christy 姐妹，爸爸愿意接受耶稣，他就带他爸爸决志信主，所以非常感谢主。他的妈妈好几年前来我们教会，就在洛杉矶这边信主受浸了，爸爸一直没有信主。那现在爸爸病重，感谢主就给他们父女有一段时间父女美好的相处，那也能够在这种情况之下能够领他父亲信主，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神。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带领 Christy 姐妹她的爸爸信主了，也求主继续与他们家人同在，与 Christy 同在，他们能够让他们父女相聚有一段好的时间。也感谢主今天这个时候在洛杉矶我们教会里面，现在是我们传讲神话语的时间，求圣灵在我们当中动工，借着神的话语来鼓励来引导我们弟兄姐妹。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是继续传福音这个系列的讲章。那我们现在来到了以弗所，它记载在使徒行传的十九章跟二十章，算是使徒行传里面记载的特别多的一次哈。就是别的地方就是保罗来了又走了，就是也许几个礼拜几个月又走了，只有这个以弗所这里他待了整整的三年来记载。那我整整 两个 chapter， 两章的篇幅来记载。那我时间有限，大概说一下背景，就是他来到 这个亚细亚省的以弗所。以弗所很大了，这个地方相当大，你去查一下那个历史，它是当时罗马帝国的第五大城，非常大的，在亚细亚的话算是相当大的一座城市。那有一个世界古时候世界七大奇观之一哈，亚底米神庙就在那里。保罗来到这个地方传福音，我们先来谈一下这个福音啊，就是传福音。如果有一节圣经可以把福音讲得比较清楚的话，大家知道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稍微 elaborate 一下，讲一些观念啊。或许世界上每一个人都会同意，就是这个世界是美丽的，但是同时也是丑陋的。你去大自然看一看，你也不必走很远，你就到附近的海边，我们这边靠海嘛，你到海边到山里面，你甚至就到你家附近的公园去走一走，你如果放松心情，看看这树啊，蓝天白云，小鸟花呀等，你会心情很好，就觉得说啊，世界真的是很美丽。可是你一回到城市，你打开新闻，打开你的手机，打开电视，甚至你想想自己的生活，你就觉得好烦啊，说人心怎么这么可怕，那世界里面怎么会有这么多丑陋的事情呢？那可是也很奇怪，就是你觉得好像那人少一点的地方，好像这世界就美丽一点，那人多的地方，就是繁星的世界就丑陋一点。可是很奇怪，就是自己呢也偏偏喜欢往人多的地方去钻，你一个人的时候，你就心里就好像很孤独，一方面想要跟人在一起，但是一方面跟人处久了之后，又好像各种的摩擦，各种的麻烦。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就是好像美丽跟丑陋同时存在于我们的世界里面。我给大家一个圣经的答案。圣经里面说，神创造了世界，神看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所以世界是美丽的。那圣经也告诉我们，人犯了罪，将世界污染了，所以世界就变丑陋了，因为我们每个人里面有罪，而人类又遍满了全地。但是人里面也不全都是罪，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所以我们里面还有从神来的一些好东西，好比说公义、慈爱、善良这些东西，只不过就是跟罪混在一起了。那在我们里面就是磨来磨去，那日子久了磨的就剩下的不多了。那这时候问题就来了，就是你磨久了里面剩下的好东西不多了，但是你想要得到那个好东西的心却是一点都没有变。你到了老的时候跟你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甚至更加的强烈，你还是盼望得到人间的善良，得到公义，得到慈爱。那这些就是不管是老人跟小孩，男人跟女人都是一样的。那换句话说，就是每一个人，你不管他什么情况，他都希望有人对他好，他希望有同伴，他希望有人爱他，陪他，跟他说话，以公平正义对待他，是真心的，不是装出来的。这每个人都一样，我管你是黑的白的，男女的，老的少的，都一样。那我知道小孩是这样子，我有三个孙子，你对他好，你常常抱他，你给他好吃的，他来了就找你。那我也知道老人是这样子，因为我是老人，老人的心理需求是一样的，你也一样，终你一生，一直到死，你对美好的需求不会减低的。就是只不过说人的这个阅历越深的话，越懂得会保护自己，他的头脑会对自己说，你少讲点话，对人防着点，对人最好不要有什么期望，期望越大伤害越大。但是就是问题就来了，你在人际关系设防，结果就是你的内心会越来越空虚，那最后变成沙漠，空虚到难以忍受。可是你越不设防，受伤害的机会就越大，伤害到有些人会精神失常，那该怎么办呢？那答案就是在这节圣经里面，神爱世人要靠神，我们就是那个世人，就是那个很想得到好东西但是又很挣扎的人。 这个问题是神替我们解决了。那弟兄姐妹，我们出问题，这人间会本来美丽的变丑陋，是因为人离开了神的缘故。神是什么呢？神是万福之源，福气都是从神来的，他也是众善之源。我们里面剩下那一点点所谓的好东西是从神来的，神还是生命的源头。就我们现在这个生命，从你看那圣经里记载，那不算生命，就耶稣来的那个叫做生命。所以那约翰福音他就直接了，就是说你们没生命，就是耶稣来给你们，我这边有生命。神帮我们解决了这个生命的问题，他爱我们这些得罪他又不是很甩他的人。我们常常就是不是很想要理神，但是神还是爱我们。他在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就差遣他的独生子，也就是耶稣基督，做了一件我们不明白的事情，就是神的儿子亲自为我们这些讨厌他的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是要替我们付出罪的代价，好让我们这些有罪的人从神的眼光来看已经罪洗干净了，可以被神称为圣洁，可以回到圣洁的神面前。就是我们那个生命重新跟神连在一起，开始就是说你不是那个断了线的，你是跟神在一起。当然还有一个不断的充电跟进步的过程，你会一点，你不是一下子 overnight 就变好，是一点一点的，你会里面越来越好，越好一点，越好一点。也不是说你表现的好像特别的神圣什么，就是你知道你里面好一点，你好一点，就是你越来越那种喜乐，那种充实感也就慢慢都出来了。那这个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事情。那他就给全世界人一个非常公平的方法，就是你不管你是什么人了，有钱没钱，黑人白人的，只要你听到福音，你愿意用信，那个信的话谁都可以信，你只要心里愿意信耶稣的话，凡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个生就是刚说的那个生命。那大家注意到，就圣经讲的其实特别清楚，就是我们自己人，我们常把那些清楚的把它弄混，就叫信他的人嘛，他是谁？耶稣嘛，信主的人。那上面从来没有说叫一切信教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有人就偏偏就去信教，我就说我基督，我信基督教，所以我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信主的人，感谢主耶稣基督，只有信他的人可以得救，而且他也特别的恩待我们，叫我们只要听到之后能够认罪悔改接受主耶稣基督，那就可以立时的得救。那弟兄姐妹，这个就是福音的本质，这是没有比这个更好的消息。因为神已经替我们付出了代价，然后主动的来找我们，叫我们回去。那我们来看一看传福音这件事情。耶稣他钉十字架复活之后，他跟门徒讲话，这是路加福音第24章45到48节，我就读圣经哈。就是这个耶稣，于是耶稣，大家记得这耶稣是复活的耶稣哈。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那个读圣经明白需要心窍打开，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请注意主所说的话，就照经上所说的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主耶稣基督讲的四件事情，就是福音，福音的内容，福音的名称，福音的范围跟福音的使者。福音的内容就是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这是福音的内容。耶稣给了这个福音一个名字，道，说这个福音叫做悔改赦罪的道。范围，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福音的使者，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那这是主复活的主亲口所说的，叫我们去传悔改赦罪的道。让我们看一看，哎，那些耶稣的门徒使徒们，他们那个道是怎么传的？我们使徒行传讲的现在的话，就是大家应该够熟悉了。我们到了保罗，我把保罗传到了 就彼得的，希望大家已经熟悉，就保罗的，我给大家稍微复习一下，我直接从圣经里面 quote， 就是保罗他传的道，他传了些什么。那这一段是出自于《使徒行传》第13章26、28、30节，就是大家有功夫自己再去复习一下。就保罗他是在比西里的安提阿传道，他这样子传，他说：“弟兄们，亚伯拉罕的子孙和你们中间敬畏神的人呢、这个希望大家能够 pay attention 一下。就他是在会堂里面讲到的时候，主要是对犹太人讲到，以及归附犹太教的外邦人，所以他说：弟兄们，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中间敬畏神的人呢、就是那些信犹太教的外邦人。然后他说，这个道是救世的道，说这个救世的道是传给我们的。然后就讲到耶稣哈。”说虽然查不出他有当死的罪来，还是求比拉多杀他，既成就了经上指着他所记的一切话，就把他从木头上取下来放在坟墓里，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那保罗传的什么？就是传耶稣基督定死跟他的复活。使徒行传第13章37到39节，唯独神所复活的他并未见朽坏，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请看保罗就说，刚刚说救世的道，说现在说赦罪的道，耶稣也亲口说 是悔改赦罪的道。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个人，就是那位神所复活未见朽坏的耶稣基督，是这个人传给你们的。你们靠着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那这个是保罗传道的内容。到这里我想稍微做一些说明。你看他们传的是这种道，然后他们就这么几个人，那罗马帝国有多大，就那几个犹太人从这么远的地方帝国里面到处跑，而你传的也不是说很好听的道，死人复活叫谁信。那有些人在那边怀疑，就我们现在21世纪的人那个脑子不知道怎么想的，就是会怀疑啊，这是不是在人类历史当中有些人发明出来说有个死人耶稣基督复活了，然后骗了大家，让大家全部都信了这个基督教，信到现在，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呢？真正基督信仰全罗，就是你读点历史，那个整个罗马帝国开始慢慢普及的时候，是在君士坦丁大帝的时候，距离保罗传福音到那个时候整整300年的时间。这300年的时间，这么一个几个犹太人所传的他们的信仰，而且那个内容哈是讲死人不活，300年没有灭掉，然后反而是昌盛，到最后连罗马皇帝都信了。就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那有人说没什么了不起，那个佛教回教不是也都传出去了吗？就讲一下佛教好了。就是佛教大家知道说一开始的时候他没有这些神话的色彩，释迦牟尼悟道者他把他对人生的礼悟传出去，然后他的那些弟子当中他们所谓的这些大德出去传的时候，就是啊，这是多么好的一个学说，大家听了之后进阶信服。但是他传的时候从来没有说这里面有神，有死人复活，没有这些所谓的神话色彩，所以大家接受的时候就照着一个道理去接受，非常容易接受。但是保罗就是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一开始就说耶稣基督是复活的，他是神，那结果都信了，都接受了，而且一直传到最后越来越昌盛。那在里面有上帝的作为，那这个是不是任何人可以造得出来的。我们回到那个以弗所，我再读几节圣经，因为现在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是以弗所，征战以弗所。我把圣经里面的记载说在what happened， 保罗他到以弗所传道的时候出了些什么事，大家先知道一下，就是保罗他3次宣教旅行，所有的加起来待的最久的就是这个城市以弗所。征战以弗所第一段记载，那我是从使徒行传19章8到10节读出来的。 就保罗进了会堂，犹太人的会堂，放胆讲道，一连三个月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后来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保罗就离开他们，而且叫门徒与他们分离，便在推拉努的学房天天辩论。这样有两年之久，便叫一切住在亚细亚，就亚细亚是那个省份，那以弗所是那里面的第一大城，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听见主的道。就首先就是有人心里刚硬毁谤这道，抵挡他，那这是一个以弗所的一个第一个战争。第二个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始的时候大家读了一下，牵涉到邪灵，牵涉到赶鬼的一些事情。那我还是读下，就是神借着保罗手行了很多非常的奇事，然后很多人因为就跟那个邪灵之间征战得胜，然后很多人得到医治等等。神见保罗的手行了些非常的事情，那时候有几个游行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向那被恶鬼附的人擅自称主耶稣的名，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斥令你们出来。做这事的有犹太祭司长士基瓦的七个儿子。恶鬼回答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呢？我有时觉得我们的上帝一定是非常具有幽默感的一位神读圣经的里面有几个片段真的是非常的 comic， 非常的好像在看卡通片一样。那这里是一段，就是他有喜剧性的效果，就是你们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呢？跟邪灵之间的征战。第三段是使徒行传第十九章一个主要的一个记载就因为那个当地有这个亚底米的这个女神像，那是刚刚说的世界七大奇观之一，就是有很多人靠这个过日子，就那个做那个银龛的那些匠人等等，就是他们造很多拜这个神的东西。因为保罗这边传福音的结果，但很多人就不去了，不信这个亚底米了，所以他们就鼓动整个以弗所的人就闹了起来。那我读一下，人听见就怒气填胸，喊着说大灾以弗所人的亚底米啊，满城都轰动起来。众人拿住与保罗同行的马其顿人该由和亚里达古齐心涌进戏园里去，保罗想要进去到百姓那里，门徒却不许他等等给大家看一张图片，因为那个过程的话我希望说大家自己去读一下圣经就比较知道这个大戏院现在还存在我后来知道说以弗所这个地方呢是从那个古迹来说的话，是除了罗马城之外，那个罗马时代的古迹保存的最完整的就是这个以弗所这个地方。然后那个是那个大戏院，他们说可以坐2万多人，然后你站在那个下面，就是那个戏院的中间一讲话，当古时候没有扩音器嘛，他坐在最后面的人都可以听得见，就是那古代的那种技巧。那我再读一下当事人讲的话，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跟哥林多后书里面有一些描述他说弟兄们，我在主基督耶稣里面指着你们所夸口的极力的说，我是天天冒死，我若当日像寻常人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他讲他在以弗所的战斗是同野兽战斗，那与我有什么益处呢？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就要死。请大家也注意到保罗讲的话里面都提到死人复活，他的 reasoning 就是说，如果死人不复活的话，我干嘛跟他们打这种战争呢？我就算了吧。在哥林多后书1:8-10，我读一下，弟兄们，我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就以弗所那个地方，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指命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面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就他那个信仰是真的，他相信那个神是死人复活的神，他曾救我们脱离极大的死亡，现在人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 救我们。那就看一下那个结论，保罗在那里宣教整整三年的结论就是，凡住在以弗所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知道这事，也都惧怕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了，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那以下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属灵征战的三个层面，因为在以弗所这里，保罗他打的是属灵的征战，而属灵的征战有三个层面。第一个叫做心理健康，第二个是今世风俗，那这是圣经里的话，第三个就是天空恶魔，这些全部都是圣经里的话。那我一样一样的跟弟兄姐妹稍微做一些分享。就属灵的征战啊，弟兄姐妹，不一定每个人都是被鬼附的。其实现在比较多的是那个第一个层面，是心理健康的问题。那心理健康的问题其实不需要我多说，大家可以注意到说，现在这个时代里面很多人心里面有病。如果你们去那个 Google 去 search 一下，两样事情，一个是自杀的人数，一个是这个沮丧 depression 的人数，你们可以看看就全世界各地的这个每一年的那个趋势都在不断的上涨，这是心理疾病出来的。那心理疾病的话，就是人的心里面出了问题，此等不幸之人，我读一下这个经文，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四到六节，此等不幸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的光照着他，请大家注意这个心的问题啊。基督本是神的像，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那你如果心里面被神的光所照，弟兄姐妹，你心里会健康。就是大家其实自己做一个评估，说你心里有没有心理疾病啊？坦白的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心里没病的，只是那个程度问题。如果那个程度到了会搅扰社会的时候呢，人家就认为他有精神病。如果说你还可以 under control， 就是你自己，就人家没有觉得说你造成大家不方便的时候，就没有认为你心里有病。但其实每个人心里都不同程度的是有一些病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心理为何不健康啊？心理不健康是这个过与不及，两方面。过的话就是过度的自我，如果你过度在乎自己的时候，你心里会出毛病。那这个是圣经讲的，说一开始人心里出毛病的话是弟兄姐妹，是因为骄傲的缘故。那你如果非常在乎自己的时候，你很容易受伤害，然后你的心里你就出不来，你就会在那个窠臼里面待了很久，你过度的自我。不及的方面比较容易，就是比较常见的就是这个不及的方面，因为它违反人性的基本需要。你看那个红的里面，我们每个人都有三个基本的，你只要是人的话，我们都有这个需要。第一个，我们都需要爱，而且是少了不行，要有那个够分量够量的爱，充足的爱。那第二个就是我们都需要被人家尊重，如果人家很藐视你的时候，你自尊心受打击，那人开始严重的话会精神失常。那还有就是同伴，你如果一个人太 lonely， 你没有人陪着你，没有人跟你讲话，没有人跟你交心的话，你久了之后会生病。所以那个人心理不健康的话，主要是这三方面出了问题。那个缺少爱会出问题，所以我这个做祖父的这个理论就是说，那个小孩子的话，你尽量爱他，那个宠不坏的。你那个孩子在他还小的时候，你能抱他就抱他，给他好吃的就好吃的，你能疼他就尽量疼他，那个宠不坏的。就是人如果他从小他知道说，爸爸妈妈很爱我，我是爸爸妈妈的宝贝孩子，他这一生就很有底气，他就是里面就是那个爱的部分，他充足了，他将来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挡得住。缺少爱，从小开始，如果一个人很 lucky， 他得到足够的爱的话，他会成长得非常的好。那另外就是这个尊重的问题， 我们因为是现在这种社会的价值观里面，常常某种缘故，你会觉得好像被人所藐视，不管是你的种族或者你社会地位或者你经济情况等等。那如果你不被人家尊重的时候，人的内心是会受到伤害的，这影响到我们心理的健康。还有就是孤独，一个人自己独处太多，跟别人没有交集的时候啊，日子久了会生病。我年轻的时候啊，喜欢孤独啊，还喜欢天冷的地方。我那个梦想就是，有一天我要到阿拉斯卡去，我要在那边用木头盖一个小屋子，然后我就带了一大堆很好的书，然后我就在那边过一两年一个人。现在你打死我也不干这件事情。第一个我怕冷，第二个我想到我一个人在那里，我就不敢去。那我们看一下哈，就是神医治我们弟兄姐妹，神对人性的医治在教会跟在婚姻里面啊，真的是感谢上帝的恩典，他医治我们，否则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会受到很多的伤害，这个心理的伤害需要用神的方法来加以医治。我就读一段这个经文，这段经文一般来说我们把它当作是丈夫跟妻子之间的，其实这段经文里面它反反复复的都在讲说，这个是基督跟教会，这是彼此相通的。以弗所书第五章29-33节，正像基督在教会一样，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弟兄姐妹，这些不是那个不是虚空的话语，这些他真的是非常宝贝的话语，他讲出基督跟教会之间的奥秘，以及夫妻之间，你刚刚说的那三样东西都在这里面，有爱，有敬重，有同伴，夫妻是终身的伴侣，教会里面有弟兄姐妹，有同伴。我做了一个简单的表格，把刚刚那些大纲式的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就是首先我们人性有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弟兄姐妹都需要有充足的爱，不管你是年轻人在恋爱的阶段，你已经夫妻成家了，中年人或者是老年人，都有需要，需要有人来爱他，需要被人尊重，也需要有同伴。我们心里面会生病的那个原因，也就是这三个。一个人被爱的不够的时候，他会生病。如果一个人他老是得不到人家的尊重的时候，他也会生病。那另外就是一个人他总是太孤独的时候，没有人陪他，没有人跟他说话，他会生病。那神的意思不是这样子，弟兄姐妹，神对人刚刚看的那个，神对我们是爱了啊，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然后神以荣耀尊贵为人的冠冕，神与我们同在，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具体的来说，神借着教会跟婚姻，就是不一定我们每个人都是结婚，很多弟兄姐妹他是 single 的，但是就算是 single 的人，他还是可以得到医治。如果你是神的儿女的话，在教会里面可以得到医治。那在教会里面，我们彼此相爱，互相尊重，互为肢体，有了同伴，这个是在教会里面。如果那个是一个好的教会，弟兄姐妹，那人会变好的。常常就有人带了一些孩子们，或一些就是说我是这孩子有点心里面有点怎么样的，就是我跟同工们的分享 always 就是，你如果给他 personal counseling， 你每个礼拜跟他见面2-3次，跟他一谈就是1小时2小时，一个月两个月半年下来收效甚微。你讲了半天那个帮助其实不大，但是如果你们就是一个教会里面，他有那些灵命很活泼非常健康的团契， 刚好是他那个年龄的，你把这个人放在那个团契里面，过一阵子他就好了。就是在那个团契里面，你都不要跟他一天到晚在跟他讲的 counseling， 久而久之之后，他在那里面，他心里的毛病就都变好了。那这个是一个是团这 koinonia， 就是这个，这是上帝恢复我们在他的教会里面，在他的子民当中治疗我们心里的办法。就是如果弟兄姐妹你是真心的参与一个肢体之间的这一个 koinonia， 上帝医治我们。那如果你是非常 lucky 的，你还有一个美好的婚姻，夫妻彼此相爱的话，在那个婚姻里面也是天天在医治我们，使我们慢慢就恢复正常的人性。那这个是神对人的医治，你在社会上找不到这些。那么接着就要讲这个社会，就是刚刚说的属灵的第二个层面是今世的风俗。我给大家读一下这个我的这些名称是怎么来的，就是在以弗所书，因为我们今天讲的是以弗所，我很多的经文是摘录从以弗所书里面摘录出来的。这是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到三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行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你把那个原文翻译一下的话，就是那个英文把它比较照原文翻，就是 course of time、okay? 你可以把它翻译成就是那个时代的航线。我们每个人生活在不同的时代，然后每个时代它有个走向的，这些走向其实是大同小异，但是它都带着那个时代的一些特色。就像我们现在比较是这些媒体的时代等等，就是有它的特色。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这里讲到今世的风俗，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今世的风俗的一些特征，可能是三个最主要的一个特征。这个我只是跟大家做一个summary， 我相信每位弟兄姐妹你们自己也都观察到了哈。第一个就是功利主义，这个世界上的风俗它就是功利主义，很势利，它根据一个人的可利用度来跟你交往。就是如果你那个时候的你对他是有好处的有帮助呢，他会跟你往来的比较热络一点，但是如果你这个可利用度不太有用的时候呢，他马上就对你没那么尊重，似乎好像也没有跟你那么热络，对你没那么爱。就是在这个功利主义的情况之下呢，人的心很容易受到伤害，因为人与人之间不太有那个真情，我们是需要有真情的，可是总是在那里勾心斗角，总是想我现在对他这么客气干嘛，就是为什么要巴结他呢？因为他可以借着他的关系我可以怎么样，而人家对你也是这样子。那慢慢你从小习惯这些的时候，就是我们老是在这个功利主义里面运作的时候，那弟兄姐妹那个慢慢那个底线就会越来越低，因为它跟一些基本人性是相冲突的。我们人里面的那些公义正直善良这些东西呢，其实跟功利主义是冲突的。你要不断的是这种势力的话，你就不停的降低自己的底线，到了一个程度之后，你发现你里面那些公义正直善良慢慢就没有了，你就变得说跟人之间就是相当的虚伪。然后虽然是暂时你可以得到好处，但是到最后的时候会受到很大的亏损，而经常是无法弥补的。那但是因为这个世界上你的左邻右舍弟兄姐妹家人大家差不多是这个观念，所以我们就是陷在这个里面。那第二个就是这个世俗主义，这个我是亲眼看到，就是它越来越严重。就每个时代都有这个世俗主义，世俗主义它那个 literally 它的意思就是活在当下的意思，就是你别多想了，你就是现在过日子。那它其实是一种唯物主义，唯物主义的话就是说我们不考虑有这个永生跟灵魂，这些都 I don't care，我 care， 我就现在活得好好的，我现在活得很 happy 就可以了。 那现在谁能够帮助我生活更好一点的话，那那个就是有价值的。那我人生观就是现在。如果说是宗教信仰，就是对我现在的生活有帮助，我就信点这个信点那个，那也是帮助我目前生活的一种方法。但是他这样子的那个价值观的话，就是非常非常唯物的。你会去根据一个人有钱没有钱，有地位没有地位，这来做这个价值的判断，那他很伤人。就是老实说，世界人口当中能够达到那种程度，让人人称羡的那种地步的人 1% 2% 就说 10% 好了，就是那他们在这种世俗主义之下，是好像他的自尊心都很高，都很受人敬仰。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是那样子，大部分人说你如果一旦不是那样子之后，就会被人歧视等等啊，那是世俗主义。现在比较明显在发展之中的是那个第三个，这个 tribal 的 ideology， 这个部落意识的话，老实说，我40年前来美国的时候没有这么严重哎，就那个时候就感到说啊，这是一个心胸相当宽大的一个国家，有色人种来到这里也得到那个认可。你走到街上的时候，白人黑人看到你都会这边 say hello。像我在那个南方，在德州，我原来是在洛杉矶住，后来在德州住了12年，那个南方人就是见了面说 howdy。就是你走在街上就从来没有不打招呼的，你对面来的，我们最近这些年来的话，就是你眼看着这个部落意识的兴起就是变得不一样了。本来人都有这种趋势，但是你如果是这个风气的推波助澜的话，就更严重。就人会只接纳跟自己同质性高的人，如果光是这一部分也还好啊，你是那个台湾来的人，他就光跟台湾来的在一起；那大陆来的人，他又跟大陆人在一起。大陆里面还分啊，你是北京来的，你是上海来的，你是哪里来的？跟自己同乡的人说在一起比较说舒坦一点。但是如果光是这样，还有他不排斥啊，那现在是不但是只接纳，而且还排斥。我们就是只接纳台湾来的，你大陆来的就很排斥；或大陆来的、台湾来的就很排斥。你美国说我们就是白人。不是白人的就很排斥。那现在所兴起的是这个部落意识，而且那个部落就越分越细啊。那它对人是造成相当大的伤害。就弟兄里面这三样，在每一样都是跟上帝的教训是相违反的。可是因为我们在世界里面待久了，你到教会里来的时候，每个人都或多或少不同程度的会带着这个今世风俗进到教会里面。但如果说没有人在那里做防范的时候，那教会就慢慢就跟社会没什么两样。在基督里的彼此与互相，就读一段经文，还是以弗所书，就是大家做一个对比吧啊。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是谦虚、温柔、忍耐，彼此与互相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等等等等。争取点时间，我们看一下天空恶魔。还是以弗所说，他讲到我们一个征战的层面，说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在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够站立得住。我大致解释一下，重点是的，天空恶魔的不同形态有三个。首先就是撒旦魔鬼哈，在彼得前书的时候，他说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来抵挡他。就是有时候魔鬼他就是形象很狰狞可怕的在你生命当中出现，他就是想要来吞吃你。那就像保罗他说他在以弗所同这些野兽征战，几乎要绝命，就那个就真的是一种很剧烈的属灵的征战。那你要用坚固的信心来阻挡它。但是我觉得第二个是我们生活在美国的人也比较需要特别注意的， 就是在那个特别是文化高的，而且特别是说已经基督化的那种国家里面的话，最常出现的是这第二种，就是撒旦装作光明的天使，他的差役也装作仁义的差役就出现来。那这段经文是出自于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他讲的那个背景就是说假使徒假弟兄，就是在教会里的人呢、看起来也是感谢主，主耶稣我爱你，但是他所带领人的结果是那个毁灭，是灭亡，就是撒旦装作光明的天使。如果弟兄姐妹没有那个分辨能力的时候，就说这个人很 nice 啊，这个人很好啊，但是结果结局是毁灭，是灭亡，所以你需要有真理做根基。魔鬼的话，那吼叫的狮子，你要坚固的信心。还有第三个是这很邪门的，但是在整本圣经里面不断出现的，你知道就是鬼，鬼就邪灵。耶稣不断的在赶鬼，真的有鬼吗？有，耶稣赶鬼，这是圣经实际的记载。然后在使徒行传里面出现很多次他们跟邪灵之间的交锋。基本上是这样子，在基督里的人不怕鬼，靠主耶稣基督的话，我们一定会胜过邪灵，这是必胜的一个局面。但是如果是你自找的话，那就是没人帮得了你。所以圣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叫做不可交鬼，那我就读一下这个利未记里的记载啊，不可偏向那些交鬼的和行巫术的，不可求问他们，以致被他们玷污了。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利未记十九章三十一节。人偏向交鬼的和行巫术的，随他们行邪淫，我要向那人变脸，把他从民中剪除。利未记第二十章第六节，你不要自己去找。你如果是属神的，是属基督的，你不可交鬼。交什么鬼？怎么交鬼？算命、占卜、风水、养鬼、鸡童、巫术，点点点，都是在交鬼。你好好一个基督徒，你跑去算个命，你去占个卦，风水，基督徒不可以看风水，那风水是什么东西呢？哦，你这里挂一块牌子，可以这边挡住什么邪气？你这里开一个门的话，就是进财；那边有流水的话，就是好运。这些你说我这些我全买了，我所以我房子要这边开个门，那里要弄个什么生意，这里要摆个什么玩意儿，然后这里搞个竹子，那里搞点水。那我就是请问大家一件事情，说这些摆设的之后是什么意志跟什么权力来促使这些会造成这些结果的？你为什么说你这样子摆，这样子开门，这样子它就会带来这样子结果？在冥冥之中有什么意志跟什么权力在掌管这一些？他看到你这样做了之后说 OK， 你这个人做对了，然后你就会得到这样子的结果，还是说没有人在掌管，你就是这样子做就会有这样结果？那为什么当你这样去信的时候，弟兄姐妹，其实你在冥冥当中你在相信一些很邪的东西，你相信你这样子做了之后有一种看不见的一种势力在掌管这个，会带给你你所相信的那种后果。那另外那个养鬼跟鸡童巫术的就更不必提了，就是现在有一些人在养鬼，那些明星或歌星里面是有些人在那边养那个小鬼。那有些人我不晓得有没有基督徒，他跑到第三世界去养个鬼带回家里来继续养，那你就自己找死，就没办法。弟兄姐妹，不可以，你是清白的人，是属神的人，不要跟邪灵打交道，存着信心跟真理能够打赢这场战争。那最后就是保罗他对以弗所的人有末了的话，他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那全副军装的内容记载在以弗所书第六章。使徒行传有一段很感人的记载，就是保罗最后跟以弗所的长老道别，诀别以弗所。读一下啊，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来了，保罗就说， 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那个这个是真的神仆人的一个特征，就是你讲出来会得罪人的，但是他没有这个避讳，没有说我怕讲这个有人不高兴，或者我变得不 popular， 没有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又对犹太人和希利尼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那保罗他就从头到尾没有改变他的信息，那最后他就交托神的教会。这里面有一句话，我希望弟兄姐妹能把它记住，这是使徒行传里面特别重要的一句话，是20章第28节，我读一下。因为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下面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血所买来的。讲到教会是神用自己的血，也是主耶稣基督的血所买来，他在神的眼中何等宝贵。那弟兄姐妹，你在神的眼中是何等的宝贵，神对你所存的心是施恩惠帮助你的心，但是你需要拿出信心来接受他，而且你需要教会，你需要拿尽你的那一份力量，使你的教会成为合神心意的教会。这就是今天的结论，怎么样能够得胜刚刚所说的这一切，心理的健康、今世的风俗以及天空恶魔，怎么样能够得胜呢？得胜之道就是在于以弗所的这个教会，在于这个Koinonia， 是生命的共同体。他在这个信徒的真团契里面，你可以培养心理的健康，就人真的是会变好，大人孩子都会变得很好，会能够超越今世的风俗，也能够胜过天空的恶魔。就是真的有人跟邪灵打交道的话，他需要弟兄姐妹的保护，一起的祷告。这就是为什么圣经里面有一句很就是一下子我们不是很明白的话，就是把它交给撒旦。那个有些人他在教会里面破坏教会的规矩，保罗要实行教会纪律，说把这个人交给撒旦，那个意思就是赶出教会，就他离开了那个神子民的保护，就是神在这个群体当中的保护。那弟兄姐妹 ，Koinonia， 它是神对我们最好的一个礼物，就是我们这些没有血缘的人，在基督里面成为弟兄跟姐妹。然后，大家如果是打开心来，彼此用真心相待，你对人，你就是真的是对他是一个爱心，你不是害他的心。然后你就很信任他，他也很信任你，然后你也不看他在社会上做什么的，你就敬重他，你没有说因为你地位不高或怎么样，我没有对你很尊敬，也就是你自然的一个态度，就是对人都是一种尊敬的态度。那你在那种群体里的时候，人真的是会变好，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行得出来。所以这 Koinonia 他讲的其实是有限的一群人，就是那种真心信主又彼此相连的那一群人。这些人在一个教会里面 always 他是少数的人，因为有些人他就是来教会听个道然后就走了，他没有说跟别人连在一起，他也没有，他就信个教，他也没有真心信主。但有些那些真的是相信主耶稣基督，真的很珍惜他周围的弟兄姐妹的时候，大家心是敞开的，是彼此相信的，然后是相爱的、尊重的，常常在一起作伴的，在基督里一个身体，然后在一起共同生活。那这个是神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也是我们在主里面得到医治的方法。那弟兄姐妹，今天跟大家所分享的就是这一段，就是在以弗所的一个属灵的征战，它是非常真实的事情。我可以用我自己人生的经历，跟我在主里面传道，跟弟兄姐妹说这是真实的事情。然后我们这些人在主里面合而为一， 成为神的子民是对我们最有福的一件事情，就是盼望在2019年开始的时候，神的恩典临到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使徒保罗他在以弗所传道，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愿主祝福我们中间每一位弟兄姐妹，在2019年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是靠主大大的得胜。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